两个人剧今天又邀请到罗斯了哈，罗斯来跟我们谈一下哦，这一阵子非常红的几部哦，我觉得很好看的日剧哈。那这一部《极度不妥》其实在网络上哦，大家讨论度非常的高。前一阵子还刚完结篇没多久哈，我那时候就跟罗斯说，哎，这真的超屌，尤其是昭和时代哦，昭和距今30多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小学生哦。然后那个时候的印象呢，就是有《城市猎人》啊，刚好我在跟寇博老师讲完《城市猎人》这次的真人版哦，然后还有非常多，哎，比如说《志村大爆笑》啊那种了，就是应该说是猛药比较多的那些戏啦齁。然后刚好这一次的在极度不妥里面都有呈现出来哦，真的让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哦，血脉喷张，而且它满满的怀旧风哦，尤其是麦嫂个人最喜欢的回到未来系列哦，那个电影版我不知道每一集都看了至少超过20遍以上，我真的超级喜欢的齁。所以这次呢刚好可以跟我们同世代的罗斯哦一起来谈这个极度不妥，一定非常的开心。好，罗斯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罗斯。
好，罗斯这一次看《极度不妥》你有什么样的获得？
没有，我就是觉得很好笑啊，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男性的编剧写出来的戏，所以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内容身为女性并不是很能认同这样子。那我觉得待会我们可以再来展开来讲哦。但是我先讲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就是因为他那里头的那个纯子就是主角的女儿哈，她很有趣，就是说她一开场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了一个日剧叫做每次都来打扰了，正好就是本人我有看的日剧，待会也可以蛮细细的来讲这一部这样子。
我以为你是在讲说星期五的妻子，欸，星期五的妻子我有看，欸，
星期五妻子我不用看。
而且那首歌超级红的，那首歌很红，欸，我在 KTV 还会点，欸，那个时候因为它有英文版的非常有名啊，所以这次真的看到蛮多很好笑的故事，哦，我们还没有提一下这个戏到底在讲什么，哦，这个戏呢就是在讲说一个非常不文文明的文的高中老师，哦，而且他是教 Yagyu 的，教野球的，哦，然后在昭和时代呢非常的畅秋，哦，在学校里面根本就是一个恶棍老师，哦，应该要讲说有点像是前阵才重新上映的那个什么松岛菜菜子跟她的老公那个叫什么极道先师，是叫这个名字吗？
麻辣教师。
对啊，我就想说，哎，
麻辣教师，
麻辣教师，
极道先师是女生，
我竟然对，我就说很像，很像麻辣教师。你看我真的是年纪太大了，这很多东西都搞在一起，我想说，哎，奇怪，这个老师怎么有一天出门搭上个公车不小心就跑到令和时代了，所以就是昭和跟令和之间的一些冲突搞笑版，那尤其是公车就是时光机，就是回到未来的第三集啊，就是把它变成巴士，不过它是火车，所以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在看他们这种世代冲突，还有一些那种婚三星的笑话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很多政治正确的梗，这个就是罗斯最喜欢讨论的。所以我们回到罗斯，好，你觉得这个戏还有什么点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趣很大推的？
我先来讲一下它大概的剧情好了。那刚才麦嫂其实已经有讲到了，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体育老师，然后他回到未来，然后到了令和。那他到了令和就发现说，哎，有很多他以前比如说他管教学生，就是大家排排队然后打屁股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说，哎，这套在令和时代是不可以的哈。那他在令和时代还碰到一个就是他蛮喜欢的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就是一个单亲妈妈，也不算单亲啦，就是说她刚生完小孩，然后跟老公准备要离婚。那但是呢她很想要回到职场，她非常热爱她职场，那她职场就是一个电视台，那她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电视导播，然后他们是做综艺节目的这样子，她在这个女生身上就发现说，哎，这个令和时代的一些工作的规范好像跟这个昭和时代差非常的多哦，所以呢她就是带我们来看这中间时代的一些差异。那跟这个老师相对的呢就是有一个他是令和时代的性别研究专家，然后他呢带着他的儿子回到了昭和时代，那儿子呢回到昭和时代呢就马上对这个体育老师的女儿就是纯子一见钟情，然后就是一直说想要追求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看起来是有点笑料的，但 但是呢，我不晓得麦嫂是怎么样啦齁。那个我自己看了，就是有好几集我都有哭齁。那当然他里头也埋了一些台湾人最喜欢的亲情梗啦，所以这个我们就先不爆雷，不说破。那我觉得呢，他就是像这种时代的对照是非常有趣的。那也让大家去想说，诶，到底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到底哪一个是合理，哪一个又是不合理的。那它有一个很惊人的地方，就是呢它几乎每一集都会有唱歌跳舞的画面。我记得那个时候光看第一集我就觉得非常不能适应，我就觉得说
你没有出戏吗？应该会出戏吧，
非常出戏，而且很尬，超尬的。所以我呢我看了第一集就把它放在那里了，后来就又把它捡回来看，然后渐渐的就觉得呢，哦，好像他到后面呢就是要唱就唱，要跳就跳，所以后来就已经习惯了。如果说他那些东西都用讲的，大家就会开始说你看日剧就是爱说教，但是他用唱跳的，就是除了有一个趣味在，那也让你就是有点见识到说这些演员其实都还蛮厉害的，他们都能唱能跳，剧情比较活泼生动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用心良苦这样子齁。我先来讲一下，就是因为在这个他的设定是1986年嘛齁。那我先来讲就是纯子齁，他就是有在看日剧叫做每次都打扰你了齁。那这个呢就正好是我本人曾经看过的，然后而且我看的是就是那个时候录影带盗版的，主演的是中山美穗齁。他就是在讲说中山美穗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呢他们隔壁齁另外一家他们小孩也是高中生，那所以呢高中生就是到了那种想色色的年纪齁，两边的大人呢就要极力的阻止他们哦，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剧情。那中山美穗她在里头呢，就是演一个具有太妹气质的高中生，那就是正好跟这个我们戏里头的纯子哦，她是一样，就是她也是一个太妹的设定。不过呢，虽然说这个偶像剧的设定呢是中山美穗主演的嘛哈，那但是呢，纯子她一出场啊，虽然她输的说是圣子头啦齁，那但是我的感觉他比较像终身名菜，
对，应该是名菜啦，
对，因为终身名菜就是太妹的设定嘛齁，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看起来还蛮像的，所以他
因为他喜欢近藤真彦啊，所以他你看房间海报，所以他应该是名菜头没错啦。
没有，你这样讲就不对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他好像是不是跟松田圣子也就是有点藕断丝连啦，反正
对啊就是啊，反正就搞到明菜去自杀嘛，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就是反正近藤真彦的男女关系很乱的，这个就我们就先不提这样子齁。那所以就是说他一出场就已经深得我心，因为我就觉得说他就终身名菜啊，就非常还原那个时代齁。那刚才我有讲到说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就是这个爸爸齁，就是这个主角，他也像这个每次都打扰你了里面的家长一样，他就是很担忧小孩到了青春期就会想要做色色的事情，所以他每次都
就是就没就就没就没
他就会求没求没嘛齁。那这个求没求没呢，我为什么看了第一集之后我就把它放在那里呢，因为我第一集是看 KKTV 的，然后 KKTV 居然给我翻黑熊，我想说太新潮了吧，那个时候哪有人在讲黑熊的，
哪有叫黑熊，就那个就好了、啊、
对，后来我就看到说原来 Netflix 有上、哦、Netflix 的进度是比KKTV 晚一集这样子，然后他会晚一个礼拜，那结果呢我看了之后大失所望，因为 Netflix 翻成什么，翻成滚床单，就是大家都翻的不对。然后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剧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不错，他说呢看了这个戏啊，他就发现呢你原来第一次感觉到年纪大也有这种好处，因为他里面的那些梗全部都是我们知道的梗嘛齁，那包括这个求没求没 就是很多人就在讲说，你就翻那个那个，就像麦嫂你刚才讲，就翻那个那个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只能说，不管是 Netflix 或是 KKTV 这两个翻译呢，都太年轻了，居然给我翻这么新潮的用词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啦。那我稍微补充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非常尬的歌舞画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那原来呢，是因为工藤官九郎的太太，她就是一个舞蹈家哈，所以呢，她就是有担任哦这出戏的编舞者啦，所以就变成说，哎，工藤官九郎好像到近期好像还蛮爱用这样子的一个歌舞的桥段，然后可能跟太太有关这样子。大概是我先补充到这边，那我们再来展开来聊，就是说麦嫂你看了，因为我记得其实我是先看了之后，然后你才跟我推荐的，你就说哎觉得很好看，想要继续看下去，那你看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里面那些话题齁，基本上如果用正常的编剧的方式来呈现的话，一定呈现不出来，因为一定要工藤官九郎这么呛的人才有办法做得出来。尤其是怎么那个时候昭和有那个戏，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就会想要秋梅秋梅，真的会有这种戏吗？我还觉得说太扯了吧，那个时候我们在看志村健已经觉得够没水准了，竟然还有做没水准的秀。我印象最深刻是这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讲到那个令和时代啊，他所有的秀啊什么东西都要注意到这种尺度的问题，然后而且还有什么职场霸凌啊什么什么，我觉得真的好恐怖真的，这样讲起来这个政治超级不正确到一种程度，真的会出人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
我觉得这出戏他很体贴的是，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可以带入的角色，就是吉田洋演的那个性别研究家。我觉得我感觉我自己就好像他一样这样子齁，就是看到很多政治不正确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然后推推眼镜这样子，应该要这样子什么样讲才对齁。我觉得我非常可以投入那个角色，但是我觉得
我以为你是很喜欢仲里伊莎你不是仲里伊莎的粉吗？
我当然是仲里伊莎的粉啊，我当然也是因为仲里伊莎来看的啊，但是我觉得我很就是说，如果我要找一个角色带入的话，我真的是吉田洋那个角色，我就是非常喜欢他。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在里头讲的都是对的，他从来没有错过。然后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连回去那个昭和时代都要找他未来的老公说教，我觉得这点超好笑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说教的狂魔，道德魔人。我就觉得说跟我很像这样子。刚才麦嫂有讲到就是说公车的这件事情，其实我那个时候看到他们的那个 time machine 是公车，我就整个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就是你看哦，美国人拍时空穿梭，然后他的那个 time machine 是一台非常帅的跑车，这就是美国人。然后变成日本人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发明这个时光机器的人是一个就是是一个书呆子，然后呢从小到大都理平头，然后他的那个时光机也非常的很有日本味，就是公车。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笑，而且他还有固定的班次，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日本。然后我想要问麦嫂，就是你在这里头有没有哪些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剧情？
就井户亮老了之后变古田新太啊。这个真的太好笑了。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人都在讲，就说呢难道所有的杰尼斯帅哥老了之后都会变成古田新太吗？
古田新太，
我还去看了另外一部叫做《我的可爱要过期了》，然后呢，就是
对对对对，
对，就是山田凉介。那山田凉介也是杰尼斯几个年轻的可以扛票房的一个人嘛山田凉介。然后呢，他那一出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只要使出可爱的招数就无往不利的人，然后卖东西也卖得很好这样。那他就是在一个啤酒公司上班这样子，没想到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很肿的老人就跑来看他，然后就跟他讲说 哎呀，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这个可爱就要过期了，就跟他这样子讲。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很害怕，然后他就问那个人，他就说：“你到底是知道我什么？然后你跟我讲这种话恐吓我？”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是未来的你。”就是那个人就是顾天心态，所以他们就是说：“为什么所有的帅哥？”老了之后都会变古田心态，然后就有网友回去查他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还真的是颇帅，就是有一点韩风的感觉。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笑，然后我觉得网友也真的是很有事。这个，所以这个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吗？还有
这实在太好笑了，因为那一集，因为他每一集结尾都收在很怪的地方，就是那一集真的是好笑到有这个眼泪一直掉。就是阿贝征夫跑去咖啡厅，然后直接古田心他就叫他欧多桑，我觉得我真是笑死我也，太多了，很多梗，尤其是古田心太他是。因为他演的那个角色以前不是在卡拉 OK 里面在那边带人家跳舞的吗？一个牛郎，我就说这俊果太厉害了吧！就俊果改头换面考上大学，就没念完，跑去卡拉 OK 吧，就认识一个牛郎，赞！这剧情设定，然后还有我觉得印象深的是谁？山本耕史啊，对啊，就是绝北真希的老公，他在那个戏里面演一个制作人嘛，然后他是什么东西？这个不能演，这个也 NG。我说。哇靠！你什么时候这么道德魔人瞎？哎，绝北真希的老公哎，就这几个选角让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还有小泉今日子来客串，我也觉得很好笑。
哦，对对，小泉今日子这个也很经典。反正我觉得，因为宫城官九郎跟我们的年代差不多，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年代才有办法玩出这种梗来啦。对啊，然后你讲山本耕史，我觉得也是很好笑啊，因为。山本耕史以前不是这种角色哎、欸，我就觉得很气。他以前就是一个斯文白面书生呐、啊，应该可以这样子讲。然后他都是演一些有点弱气的角色。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居然去练了肌肉。然后呢，我觉得很好笑的是，这个我们待会可能也可以再。
而且里面每个人都要唱歌，重点是这样子都自己真唱、欸。你看古田心太也唱歌、欸。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厉害。然后讲到演员啊，我觉得这里面的演员真的是一时之选哈。后来我又回头去看有一出日剧叫做《恋爱的母亲们》哈，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找到看的来源的话，也可以去看哈。因为呢，《恋爱的母亲们》呢，它大概是2020年，就是有一点时间，但是还不算太旧的一个日剧啦哈。那它里头呢，就是在讲说三个哈。母亲啊，他们因为就是小孩都在同一个贵族学校哦上课，所以呢就彼此认识，然后就后来就发现了，他们都在追求爱情的路上哈、哦。比如说呢，有一个呢就是主角是木村佳乃哈、哦，那他就是因为他的老公失踪了。多年以来一直放不下，然后忽然有人跟他讲说，我找到一个跟你老公很像的男人，然后他就要去确认那个人的身份。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吉田羊，那他就是演一个女强人，然后呢跟老公呢就是有点也不能算假面夫妻，就是有名无实啦，而且呢办公室里头有就是年轻的后辈在爱慕他。然后第三个太太就是仲里伊莎演的，她是一个就是 trophy wife， 然后她老公是一个大型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她的老公每次都讲说，应该是我娶了你，然后改变你的身份，来让你现在有好地方住啊，然后出门都是好车子接送啊，然后你要心存感激这样子，所以她就是在家里扮演一个小女人。可是呢，其实这个老公并不爱她，而且她在外面就是偷吃外遇。那结果后来呢，他就是在一个场合遇到一个艺人哦，都算是一个落语大师哦。那这个人呢，就是一看就被他吸引，然后对他展开疯狂追求，所以他们就开始偷偷谈起地下恋爱。那这个落语大师，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金鱼妻哦，很像
哦，有一点。但是呢，这出其实是大家不用担心哈。它是轻快的喜剧这样子，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落语大师、 他是谁演的？就阿布征服演的。然后
排列组合怎么都那么像啊？哇塞！
然后我刚才不是说吉田洋是演一个公司主管吗？是女强人吗？然后他不是有后辈在爱慕他吗？这个后辈就是鸡村勇斗，就是那个鸡村的，
木木吉江。鸡村勇斗这次的表现非常的棒，在这个戏里面真的好笑到一个不行。
对，
因为他要同时扮演父子两代，你就知道有多难演。
对。然后我后来有去查一下那个鸡村勇斗的背景啊，他其实是一个认真的演员呢、欸，就是他是对演艺事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就是从地方的小剧团一路这样爬上来的，所以他的演技是很扎实的。
他拿过很多演技奖了，他是影帝哦。
对对对，就是他不是只有演这种搞笑的喜剧，他也有演很严肃、很认真的东西哈、哦。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来源的话，可以回头去看《恋爱中的母亲》。他这一部呢，就是说，演员排列组合都很像哦。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些 chemistry 哈、哦，在《极度不妥》这一出戏里头，有一点还原了他们那种 chemistry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好看，这两个都蛮好看的。那而且我觉得也让大家看到，就是说这出戏不是纯粹的搞笑，就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演员，那包括那个纯子的这个饰演者，这个和和优实，其实也是非常受瞩目的新生代的演员，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人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去看啊。那甚至那个演那个吉田洋的儿子的那个啊，他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哈，他好像就跟他的年纪差不多，就跟他扮演那个角色差不多，所以如果可以表现成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蛮厉害的。
他叫做板垣爱登。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就是这样子，还蛮有可看性的。不过呢，我要讲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剧情还是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地方。好，我觉得这个是身为就是一个追求政治正确的人，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不是安排的很好啦。那我不晓得，就是说，麦嫂看了之后，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安排的不是很妥当的？然后以及就是说，
就是收尾啊，收尾很弱啦，对啊，硬收的感觉，就觉得他演写不下去了。
对啊，就说大家宽容一点吧，这样子。我也是觉得说，好像有一点虎头蛇尾这样子。
再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演员之间彼此的连结，好像故事变得有点 KK， 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有些角色就突然就消失了，然后你要怎么样把它圆回来？我觉得就是怎样？是我觉得是工藤官九郎已经点子用完了，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不会形容，故事没有讲完的感觉啦。
我自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这出戏有一个让我改观的转捩点，就是他们有一集就是说陪着那个纯子去录那个奇怪的综艺节目嘛，然后那集他就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觉得对自己的女儿说不出口的事情，你就不要跟其他的女生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准则，虽然这个准则在某一些特异的人身上，比如说像川普，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有讲过说，如果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女儿，然后我也觉得她很 sexy 啊，然后我也会很想上她，这是他公开讲过的话。那但是我觉得这一集他有一点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是说，他用了一个对比，就是说在令和时期有一个形象很好的人主持人，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脚踏六七条船，对比到这个昭和时代的这个主持人他总是在节目上面这样子开黄腔啊，就是讲得很难听啊，可是实际上他是非常顾虑他们这些演出者的一些，尽量不要让他们显出丑态啊，或者是要顾虑他们啊，然后镜头做一些保留啊，看起来像是一个好人嘛。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人的公众形象跟私底下的形象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现代来讲的话，如果说你的人设 哦，跟你实际上私底下的行为是不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容易演上的。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现在很透明了。那我也不认为像这个昭和时代的这个主持人这样子哈，他的开黄腔，他的不礼貌，只是一种人设啊。他私底下其实人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些过去的这些，比如说喜剧也好，或者是导演也好啊，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其实私底下还是有很多 me too 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会给你一种好像昭和比较好啊，人情比较美好的老时代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真的只是时代背景的不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会放大检视，而且呢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获取这些资讯嘛，包括这个人他私底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资讯透明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写有一点怪怪的。然后另外像是那个外遇的制作人，我也觉得说他只是呈现出说这个男性一旦被逮到外遇问题，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谴责他，谴责一辈子。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不是这样，即便是现在还是已经是令和时代还是一样啊，就是说女生外遇就会讲得很难听，可是男生外遇他永远都有站起来的时候。好，包括最近的例子东出昌大，他也是好好的啊，然后他也是有作品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对于男性跟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还是存在，而且他还是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会觉得那一集的那个部分让我觉得蛮不舒服的。
好，我们这一集其实讨论到这边差不多了，已经爆梗爆一堆了，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去看一下原片，你应该会得到非常多的乐趣。 OK，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罗斯一起来跟我们谈这一部极度不妥，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话，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给我们小小粮草，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我们这个节目呢，会陆续邀请不同的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谈好看的影剧，还有强推的哪几个重点。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罗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拜拜，
拜拜。